列的第三讲。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教会是一群被神唤醒的人。在我们一开始，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哪里。我们把今天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呢，我们把它念一遍，很快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到底保罗借着以弗所书要跟我们讲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生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他手所造的，在基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愿意把以下我们的传讲的讯息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求你预备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奉耶稣的名， Amen。 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Matrix？ 看过举手，应该很多人吧。这个 Matrix 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 Neo， OK， 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尼欧， OK。 这位 Neo 呢，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描述这个 Neo， 他是活在一个所谓的人工打造的虚幻的一个世界里面。他们从一出生呢就被放在一个胶囊里面。那这个时空的这不是时空胶囊，这是一个培养皿。那这个胶囊里面呢，从出生一开始，他就被一个管子连接到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里面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virtual world 在生活，但他们实际上的这个肉身呢，就被泡在这个培养皿里面。那做什么呢？因为在未来的世界这个人类世界已经被这些人工智慧的机器所控制，所以我们人类呢，生来就被放在那个培养皿，然后我们身上有一些能源呢，就变成他们的电池，然后我们人呢的意识还在，但是我们生活是生活在那个他们创造，就是机器创造的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所以在 Neo 的生活里面，一切都是美好的。早上去上班吃饭，中午跟这个同事去吃饭，就好像正常的世界一样。可是很讽刺的就是，他所有的人类，全世界的人类，明明是被这一台机器所奴役的，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很自由，因为在那个 virtual world， 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意志意识去活，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做选择，可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是绑在那个胶囊里面，所以他们是走向死亡的，但是他们却以为他的人生在那个 virtual world 是真的，所以他们在享受。一直到这一位墨菲斯 Morpheus 他出现了之后，一切都改观了。这一位 Morpheus 碰到 Neo 的时候，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就是他 present 两个药丸，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电影的片段好不好，麻烦放一下。
I imagine that right now you're feeling a bit like Alice, tumbling down the rabbit hole.
You could say tha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have the look of a man who accepts what he sees because he is expecting to wake up. Ironically, this i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Do you believe in fate, Neil?
No.
Why not?
Because I don't like the idea that I'm not in control of my life.
I know exactly what you mean. Let me tell you why you're here. You're here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you can't explain, but you feel it. You felt it your entire life,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there, like a splinter in your mind, driving you mad. It is this feeling that has brought you to me.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Matrix.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t is? The Matrix is everywhere. It is all around us. Even now, in this very room. You can see it when you look out your window or when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You can feel it when you go to work, when you go to church, when you pay your taxes. It is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pulled over your eyes to blind you from the truth.
What truth?
That you are a slave, Neo. Like everyone else, you were born into bondage, born into a prison that you cannot smell or taste or touch. A prison for your mind. Unfortunately, no one can be told what the Matrix is. You have to see it for yourself.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fter this,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You take the blue pill, the story ends.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 you stay in Wonderland,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Remember, all I'm offering is the truth, nothing more.
这部电影《Matrix》其实就是一部得救的见证片。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有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所以我想用这部电影来做个引题，来解释一下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以前活在罪的虚幻当中，我们以为金钱、名声、地位、享受就是全部的人生，但是我们碰到了主耶稣基督，就好像电影里面你有碰到的这位 Morpheus， 他我们开始我们基督徒知道了神的恩典，因为神来找我们，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得救，我们被唤醒，我们被叫起来了，然后我们就看见真正的生命。但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停在这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未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现在我们被叫起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做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永恒是我们的归宿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今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神托付我什么使命。所以我们看的不是 Neo 的故事，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基督徒改变的故事。所以 我希望各位也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个讲章，也借着这个故事的引题呢，来了解一下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迷失，现在我们是怎么样的苏醒，然后呢我们是从一个没有方向的人生到能够活出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旅程。所以这也应对了我们这三次教会系列的讲道意思就是我们从教会是谁，我们是谁，这个我们的身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了解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然后我们也了解到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连接回去这个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个 Neo 在那个 Matrix 里面是连接到这个虚幻的世界，我们那个虚幻的世界的那个头已经被拔掉，我们现在是连接到基督这位头。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描写一下 OK 那我被唤醒了，那我在这里做什么， OK 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教会是一群被神唤醒的人。那今天我们借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来看看我们的转变，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那你会说我不是已经信主了吗？我已经有永生了，那我还要听这个吗？各位，我们被唤醒，我们信主，好像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有永生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改变，可是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有时候我还活在那个老我？为什么我还是凭血气在做事情？所以没有错，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问题是你醒了没有？你醒了没有？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每天在忙吗？我们有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吗？我们有没有活出圣灵的果子？就算你说有至少这么多七个圣灵果子，我没有全部，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好，就算你有，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有活在神的使命里面吗？你真的有脱离罪的辖制吗？如果有，那为什么我还是心里不安？我为什么还会有恐惧？为什么晚上还睡不好觉？所以今天的信息不只是给非基督徒听的，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听的。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我们醒了没有？还是像尼欧一样躺在那边？我们是不是还在那种沉睡的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我们是被虚假所奴役，我们里面有一个世界观，我们里面有个价值观驱动着我们，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就好像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这边讲，他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的罪恶当中，随从世界的潮流，顺服邪恶的势力，也放纵自己的私欲。保罗的意思呢，不只是说我们做了坏事或做了错事，而是根本上跟神断了线。我们看起来活着还不错其实我们灵里面已经死了，外表很忙，其实里面是空虚的。我们朋友圈子里面，在我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 看起来很多，但是有几个人是可以跟我们谈上心的。就好像 Neo， 他以为他自己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但是不是的，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被一个人工智慧所控制的。我第一次准备这个教材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说，那我现在是不是活在一个虚空的这个润俊在笑润俊你摸摸自己，这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是虚幻的吗？我是不是像 Neo 一样，我躺在那个胶囊里面，我只是以为我活着？在 Neo 的世界里面，每天早上还是照常起床吃早饭去上班，在街上好热闹，人来人往，可是他注意到有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不太对劲，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看不到一个老年人，他每一个人都是年轻漂亮，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生活生龙活虎，他感觉上有些不太对劲，好像人没有不会老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一定是有问题。后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每一个人他躺在那个胶囊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去改变他的所谓的替身啊，英文叫 avatar 啊，每个人都是用他的替身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面活着，所以每个人都是选那个最年轻的啊，最漂亮的啊，来 present 自己。看到这里，我自己都发麻了。我说，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也是这样子。怎么说呢？如果各位有 Facebook、Instagram， 我们看看我们的朋友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所发的照片，我们所讲的 message， 是不是都是我们最美好的那一面？好像我们都是希望用一种希望别人看到的那个样子 的样子在活，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其实不晓得我们的朋友他们在这个表面光鲜、表面看起来很快乐的这个生活底下，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看不到他灵魂在哭泣。所以罪这个东西很可怕，它不是让我们马上变坏，它只是在麻痹我们，让我们自我欺骗，让我们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去查经，没有去祷告，没有去教会也不怎么样啊，甚至说好像我生活上没有神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啊。各位，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我们会一天一天的慢慢就被煮熟了，然后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未信者的生活没有两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了，是不是我跟神的连结出了问题？这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属灵的那个电池干了之后，然后再去回去补充电池。 No， 我们要去连接到那个电源的源头。各位，你知不知道你开车如果电池没电，车子会怎么样？可能会报废哦。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的电池没电了才去连接上我们基督的头。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以前随从今世的风俗。如果我们仔细去推敲这句话，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大家思索一下，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我们都有一套生活的方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做选择，自己很有主见，可是没有想到什么，没有想到我们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在生活。这种生活呢，其实是被世界的潮流被他所推，被他所控制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他这样讲，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个世界的神是谁啊？撒旦魔鬼，对不对？他用谎言来迷惑我们，让我们以为金钱可以带来安全，让我们以为有个头衔才叫做成功，让我们魔鬼会让我们活在那个什么别人怎么看我的那种心态。那如果我们活在那种心态，我们就无形中被捆绑住了。所以我们人是不是我们会拼命的去追，拼命的去要，拼命的去比，然后最后忙到我们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非基督徒才会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基督徒如果相信这个世界会带给我们身份、地位与安全，那其实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来表达我们的不信神。OK， 不是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哦，是不相信神会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生命，因为我们贪图的是这个世界所要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撒旦常用的武器，叫做谎言。他让我们忙到没有空去思想神，然后累到没有空去亲近神。今天很多的父母会讲说，我这么忙这么努力工作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是这样子吗？我们真的忙是为了家人还是为了自己？你可能付了房贷，但是你却没有给家人陪伴。你可能给小孩子付了学费，但是你有没有给孩子时间？ 你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这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心里面听得很扎心，有没有听得心里很扎心的？如果你有，那恭喜你了，你还有救。保罗继续说，我们从前也都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这在第三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高举的说我们要做自己，意思就是说，哎，只要我想要我就可以去做。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这是另外一种捆绑。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到四节，他讲得很好，他说那时啊，就是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要厌乐，不爱神。大白话来讲，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都专顾自己，我们喜欢开 party， 不喜欢去教会，被我们的里面那个欲望所驱动，我们想要去活得很精彩，但是是用世界的标准。所以我们喜欢在社交媒体，就像刚才讲的，上面去晒我们旅行的照片，美食名车豪宅啊，常常一句话挂在左边，就是说，哦，人生苦短，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但是这后面其实藏着现代人的三个忧虑啊。我们下礼拜五要讲忧虑。现代人有三种怕，怕什么？怕落后，怕孤单，怕没有人羡慕。有没有同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看似我们有选择权，好像我们很自由，我们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我们是不是活在那种压力？什么压力？就是要被喜欢的那种压力。这是一种奴隶，是一种捆绑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常常陷于这种对于金钱、对于感情、对于这种名声的追逐啊，以为我们自己有自由，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换个样子，被世界的欲望和潮流给牵着鼻子走。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说我可以跟金钱、感情、名声说不，可以跟罪说不，这个才是福音给我们的释放。所以我们现在的真相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变成基督徒了，我们有没有好一点？我们刚才保罗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过去的样子，这个过去不是说我们信主过的之前哦，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的过去可能是昨天，可能是前天，上礼拜，可能是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被唤醒。如果我们还没有被唤醒，我们还活在那个过去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九节的时候，保罗要我们看到那个转节点。如果大家有手头上有圣经，你看到二章四节，他一开端就想，然而神哒哒哒哒。当我们看到然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有一个转折啊，一个 but 啊，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现在得救了，但是我们醒来了吗 ？OK， 我们醒来了，我们终于看到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被金钱、被权力所迷幻的世界里面。那现在我们醒来了。醒来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另外一个问题。那请问是谁叫醒你的？我们怎么醒来的？啊，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自己醒来的，死人会不会自己复活啊？不会。那你睡着的人会不会在睡梦当中，然后去把那个 alarm 给 set up， 说，哎，六点把我叫起来？你已经睡得沉睡了，你不可能做这个动作，你应该在睡觉之前就做这个动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那一位电影里面的 Neo 他是自己醒来的吗？不是，有一位人把他救出来的，那个人就是叫做 Morpheus。 那我们呢也是一样，我们不会自己醒来，我们必须要有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叫起来。 所以很多人有个迷思，什么迷思呢？总觉得说好像我们只有变好一点点我们悔改之后神才会爱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的爱，他的大爱，然后第五节他就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是基督耶稣把我们叫起来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他继续讲，他说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父神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要将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的世代，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不是我们去找到神，是神找到我们。然后记不记得那个电影，那个 Morpheus 他 present 红药丸跟那个蓝色的药丸他说你如果你吞下蓝色的药丸，你就回去原来的那个样子，你继续活，活在那个虚晃里面，但是如果你拿到这个红色药丸，你把它吃下去的话，那你会看到真实的世界，然后真实的世界有一份使命在等待你。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 Morpheus 给他药丸是给他的一个邀请，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这个我们要回想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想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从小就教育成是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想要的要去做很多东西，所以把这个观念带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好像我得救是因为我比较好，还是我做了什么东西值得这个恩典，好像我只要比别人道德一点，好像我只要比别人敬虔一点神才会接纳我们。可是这是很错误的观念。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他讲了非常好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救恩是神所赐的，跟我们多好一点，有一句俗话就是什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当 Neil 被他找到，被 Morpheus 找到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对真实的世界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从小放进去的那个虚幻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Neil 要得到那个东西，那个药丸其实是一种礼物。什么叫礼物？礼物就是你要相信这个礼物对你有效，然后呢你必须要用行动来接受它。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 Neil 他伸手去拿了，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他很慢的，然后放在嘴巴里面，拿一杯水把它喝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个救恩吃下去，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救恩吃下去，那个救恩可能还只是在我们的手上。保罗继续在以弗所书二章九节讲，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救恩是靠着行为，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天堂会变成什么。如果救恩是靠行为，那天堂大概会变成颁奖典礼是一个 reward award。 神真的不要我们站在天堂里面说幸好我比那个人好一点点我没有那么坏了，我没有他那么坏，所以我才可以进天堂。不是的彻头彻尾救恩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他才这样讲，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爱不是来回报我们的好处或者是我们的好行为，不是的，是神 完全是神主动的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一批不配的人这个恩典、啊、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个观点如果搞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好的，没有 nothing zero。 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罪和不配，这样的话我们存着那一颗谦虚的心，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教会，我们会真正的去表达出那种对恩典的感激。好，那我们现在被唤醒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电影里面那个 Neo 他被唤醒之后，他就没事了吗？那就放他走了吗？没有，他加入一个团队，就是那一位墨菲斯的团队、啊、那个团队在干什么？那个团队就继续要唤醒更多沉睡的人。所以这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哎、保罗最后就讲了，这是最后一句话，今天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还是一起来念、okay、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句话里面我 highlight 的三个字，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来讲这三个字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工作，再来看一下行善，再来看一下我们工作。英文翻作 workmanship， 我觉得这个翻译这个英文字比较 make sense。 这个工作的原文叫做 poema， OK， poema 这是希腊文，你们不用背，但是这个字听起来像英文的一个字诗。谁讲的？太好了， poem。 这个诗呢，哎，你如果把它用大白话来翻译，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是他的诗、啊、所以我们要跟自己讲、请你现在就跟你自己讲，我是上帝的诗篇、啊、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呀，我是上帝一首美好的诗篇。所以想想这个 Neo、他真的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在电影里面没有把他描写成一个国王的王子或是一个征服的英雄，没有，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他在写他的 coding， 他是一个 developer。 他后来才知道说，他的被唤醒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也不是因为他长得很帅、是因为 Morpheus 选择了他。但是选择之后要做什么？哎，我们就来看看了。选择了之后会有个使命在这里，会有个使命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会有个使命的，不只是说让我们进天堂而已。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有啊，摩西，神叫他去领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说神啊， 我口才不好， 你找别人好了。那神给他40年的功夫，让他回心转意，让他真的认识神。神使用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也不是因为他口才好，也不是因为他多有能力，而是因为他被神选中了。所以工作不要忘记，我们是神所打造，亲手打造的一个艺术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行善、英文叫 good works。当我们听到行善的时候，我们脑筋里面在想什么？我们脑筋里面是不是在想说，做一些好人好事啊，做功德啊，这个不是不对，但是这里的行善不是那个意思，各位，不是那个意思。行善在这里讲的，保罗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就是叫我们做神预备叫我们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忠心于神安排我们的角色和安排我们要去做的使命，这才叫做行善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在想着说我要怎么为神做大事， 我们不要这样想。OK， 当摩西被选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说啊要为做什么大事，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一下啊，这个行善的意思是叫我们活出神本来就安排好的角色还有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压力。什么压力呢？好像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大事来证明自己。不要这样想，我们可能是很简单的在家里面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在职场里面，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做一个诚实的工作的员工，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小小的事情里面忠心的服侍，这就是行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以斯帖，听过吧哈？以斯帖她原来是一个被收养的犹太女子，但是神把她放在王宫里面 ，OK， 为的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什么关键的时刻？以斯帖四章十四节，圣经这样讲：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很关键的一句话，所以引申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位以斯帖，他是神放在王宫里面去享福的吗？如果他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是，他就是为了那个时刻要来拯救犹太人。什么叫拯救犹太人？因为如果没有他的 intervene， 这个犹太人可能会被全族灭绝啊！我们有机会再来谈这个故事，非常好的故事。所以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被唤醒了，我们被放在这个教会，我们被放在我们这个工作岗位，神有他的使命。是不是要问自己，是不是神把我放在这边是已经为你预备好要你做的这件事情？第三个字叫我们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讲到我们会自动把它 translate 变成我，你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读圣经的话，非常危险。这里的我们是指一群基督徒，这个我们是一个复数，意思就是说神呼召不是呼召一个人而已，神如果要呼召是呼召一群人。所以 Neil 他呼召完之后，他被唤醒来之后，他不是一个人去对抗整个 Matrix， 他后面有个团队，除了 Morpheus 他还有谁？他还有 Trinity， 他还有 Tank， 他整个一群的团队的人，每个人分工，有的人那个 hack 进去那个系统，有的人呢执行飞行任务，有的人执行这个后勤的支援。所以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很一致，就是他们要把那些还在虚幻世界的人给唤起来。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有人讲道，有人接待，有人带孩子，有人在后面带导，有人在厨房里面帮忙，有人忠心的做财务的奉献。不是每个人都站在台前，也不是每个人都在领导团队，但是每一个人都在福音这个战场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只做主日的观众，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们虽然是普通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啊！不要忘记那个字叫 poema， 我们是神的诗篇。我们不是靠表现，不是靠表现来得到这个救恩，也不是靠表现来得到一个位置，我们全然都是神恩典的呼召。如果是呼召的话，那就没有理由，不是我们多好，不是我们怎么样，而是神的拣选。再来就是我们不要被动的去等待，等待什么？等待这个使命，我们要为这个 good work 而活着。所以当你有真正接受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不再只是活着，他醒来了，而且他加入了这个团队，他活出他的使命。所以这些 good work 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刚才讲的，可能是小事情。所以我们在小事情中心，这个就叫做 do the good work。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一次做一件事就好了，然后把这件事很忠心的把它完成。OK，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呼吁， 也跟各位一些挑战。就两个东西，我们问自己，我们怎样在教会活出神的使命？第一个，请我们要接受装备，就像一支军队要出去打仗一样，我们不可能给一个士兵就给他一把枪，连基本的训练都没有就叫他去战场，那铁死的嘛。所以我们要受装备，在打球在比赛之前我们要受训练。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早上9:30成人主日学啊，我们先要完成基要真理一。抱歉，我在这边做广告。我们要参与小组，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单打独斗赢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个查经班。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加入一个团契或查经班，或者是你不知道要加入哪个查经班或小组，来找我，来找我，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真的是愿意啊，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你的诗篇，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沉睡的时候，主，你派遣耶稣基督，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恩，福音，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让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得以得到永生。但是主，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不是就坐在家里，主，你让我们有个使命。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教会乃是你的这个团队。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立志，要来受装备，要来加入一个团队。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求神来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好不好站起来用这一首回应诗歌来结束今天的